你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使我们生命有你的能力，有你的喜，有你所有你的本质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开启赐下你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早上你就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都成为受教者的心智。主，我们赞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到耶利米书第十二章。耶利米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耶利米他被呼召，然后开始进到他的呼召里面，开始执行他的呼召。到了耶路撒冷，到了犹大全地，在以色列百姓面，在犹大百姓面前要宣讲悔改的信息，要传讲神的心意。所以当他越传讲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传福音一样，因为 95% 的人都是不信主的，甚至于 95% 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家里都开神坛的，他们都是甚至于他们跟灵界他们自己都有很深的经历。所以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传了一次两次好像在碰壁一样，也难免会遇到挫折。但是就像当初先知耶利米一样，当他开始在跟这些心里非常刚毅的百姓在跟他们传讲神悔改的信息，在跟他们传讲上帝要施行审判，其实上帝是要拯救他们，上帝不要让他们进到毁灭当中，但是这些百姓心里仍然刚硬，相当不容易的。因此先知在到了第十，特别到了第十一章后面，哇，上帝就指示他说，你知道吗，在连你家乡的人，耶和华论到那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哇，这句话蛮威胁的，这句话蛮吓人的。如果我们传福音传一传，有人跟你说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耶稣，下一次被我遇到我就要你好看。哇，弟兄姐妹，你还会继续传吗？你还会继续讲吗？你还敢继续传下去吗？还是你又说脚底抹油赶快溜了呢？好，我想先知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我们来看看先知他怎么样来面对连他家乡的人都威胁他恐吓他，甚至于在来服侍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多的挣扎跟拉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特别当我们服侍遇到一些过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问神为什么。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先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果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好，我们来看。好，第一节这里就是一开始就是耶利米向神的哀诉，基本上就是他在法庭上面，他前面讲到在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按公义审判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就好像一位法官一样，他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天上的法庭。所以他来到这位公义的上帝面前，但是上帝也告诉他，在他执行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有遇到人来的抵挡逼迫。但是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看到整个国家，那个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他看到整个国家整个环境，他说，主啊，我要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是的，耶利米深深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不论耶利米他讲什么，里面这些东西讲一讲，我们都是不完全的。耶利米很清楚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我有什么样的立场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我才可以跟神这样对话。 甚至于有英文的翻译，他翻成上帝啊，第一节他这里翻成我还要与你理论啊，这争辩还有理论啊，英文翻成 complain。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挫折啦，传福音他就替帮啊，我们就跟神 complain 说，主啊，这种人还要传吗？主啊，这种人还要信耶稣吗？我们就会很容易挫折，我们心里面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就觉得啊，算了，不要，这种人不要碰好了，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你知道吗？他说，但耶利米心里面的不平是什么？他说，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呢？为什么上帝啊，我这么辛苦的传福音，然后你看了、哦、我过得也没有比较好，或者是说我们也很蒙福啦，但是你知道那些作恶的比我更蒙福哎、欸，出来开车子都是双 B 的，然后进去他们家，他们是住豪宅，不像我们家是豪宅，差很多的。为什么我这样传福音，这样服侍你，这样忠心，为什么他这么亨通？然后呢，这些诡诈的怎么样，这么安逸，他都过得比我还要舒服，为什么我还要被追杀？有没有？我传福音会遇到逼迫，他呢，每天吃香喝辣的宴乐的生活，过得很安逸啊。Why？ 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其实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心里会有一个矛盾，你明明知道神是公义的，你也明明知道自己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但是很多人不敢来到上帝面前，不敢跟他理论，你不敢跟他争辩。当然这里的争辩不完全是负面的意思，这里的争辩就是在法庭上面辩论。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也说，来，你来，我们在法庭上面，你我可以怎么样辩论，你我可以辩论。以色列百姓说我没有罪，上帝说你看你哪里没有罪。这个辩论的指，这个辩论的方向是要把人导向神的公义面前，把人导向神的真理面前，以至于从神得到真理，以至于从神得到力量，以至于从上帝得到一个安慰。就像约伯一样，为什么上帝，我是一个义人耶，我都有献祭耶，但是献到最后怎么样？儿子没有了，妻子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连我的身体呢，从头到脚长疮，我的命都快没有了，我信耶稣信成这样子。 Why？ 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但是他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真的有心里面你需要出口，神要成为你的出口。有一些疑问 why， 为什么你不明白，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攻一堆，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为什么你要给我答案？主啊，你一定要给我答案，我要从你得着安慰，我要从你得着一个帮助，你告诉我为什么，好让我能够继续站起来奔走，继续站起来奔跑。Amen， 这是耶利米先知跟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耶利米跟神有好的关系，他很知道他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每一天亲近他，以至于他来到上帝面前，他就坦然无惧啊！你没有看到他心里面是惧怕了，何况我们今天有着耶稣的宝血，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岂不更应该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甚至于来寻求他的答案，从神得着生命的答案。好，接下来他就说了，上帝啊，为什么这些恶人都亨通呢，安逸呢？他就提出了他的 状子，你知道吗？他的状子里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了，而且还结果子。第一个就是，上帝啊，这一群人是你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栽在你给他们的溪水旁，他们就在里面，哇，你给他们很好的环境，这些官员，这些祭司，这些君王，这些官长，你给他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栽培他们，结果呢，他们也结了果子了。但是他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诡诈的果子。结出什么果子？犯罪的果子，去拜偶像，全国都要去拜偶像，从上到下都不敬畏神。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跟我同样是祭司， 跟我同样在亚拿图我的家乡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跟我一样都是祭司，为什么我在这里忠心的奔跑，但是这些人呢在那边吃香喝辣的，明明是祭司却不做祭司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然后呢他说结果长大的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第二个让耶利米非常不平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同样都是被神栽培的，结果差那么多。第二个，有了神，同样都是属神的祭司，同样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他们一个只是上帝挂在嘴巴上面而已。有一个翻译说，他们嘴里有神，心里面呢没有神，也代表说当时的祭司、当时的君王、官长的状况非常灵性非常的低落。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不平啊？会啊，会啊，弟兄姐妹，我们也会看到人这样，我们心里面就怎样？我比我的小组长还要敬虔啊！我祷告一个小时，我小组长祷告15分钟。你会不会比较？会啊，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比较，比较让我们会陷到自怜，会陷到自义里面。再来呢，他说什么？耶和华呀，你晓得我，看见我，鉴察我，你是像你是怎么样的心？上帝，你知道我像你是怎么样的心？有没有？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啊？不太容易啊。通常我们在比较里面的人，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盲点。为什么？你一定会拿出自己的优势，有没有？我做的比别人好的，我祷告比别人多的，你看我传福音几个人，你看他呢？我们很容易拿这个来比较，拿什么比较？外在的东西比较。但是这里耶利米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心真的可以被神来鉴察吗？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面向，就算我传福音传了很多人，但是我心里面常常对人是很多不满的。我虽然送礼物给 Best， 但是我心里面很多叉叉圈圈的。我不是出于爱的，我是出于好像我必须这么样做，我必须这么样做。弟兄姐妹，那不是在生命树里面，那个不是结出来的果子，那个是挂上去的果子。我们很容易变成事工导向，我们很容易，为什么会比较呢？就是因为谁结的果子比较美嘛，比较多嘛，你就看外面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不健康的呢，我们很容易就想要就像圣诞树一样用挂的比较快嘛，对不对？我用挂的啊，上面挂多一点果子，哇，看起来很风光。耶利米啊，神也在提醒耶利米，让耶利米一边问神，他一边也在反省自己。主啊，你来鉴察我的心，主，你晓得我，你看见我，我就是胆小，我就是觉得自己不行，我就是泪眼汪汪。但是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说，耶利米继续说了，他说什么了？主啊，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也就是说，上帝啊，你看他们这么亨通，做坏事还这么亨通，起码给他们留校查看吧，不要让他们，起码不要让他们继续那么亨通，等候你审判的日子来到，你一个一个处理。耶利米也会有这样的心，他里面不平了，所以他的祷告呢，我要提醒代祷者，当我们里面很多的不平，我们的祷告会变成怎么样？我们的祷告里面充满不平，我们祷告里面可能会从代求变成控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接下来你要看他说，但是耶利米呢，他感受到神的心，神的心是非常非常的祭血的。他这里讲说第四节，他说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他已经不再只是看到自己里面，哇，主啊，你看这些人他比我好怎么样，不在比较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整个环境，他的眼光拉起来了，从自己看到什么？全国。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他来就是要 成为列国的先知，他来就是要带领犹太百姓归向神。但是犹太百姓不归向神，甚至于怎么样，他跟神说，主啊，你看受害的不是只有百姓而已，受害的还有什么，土地也受害了，然后呢再来呢，牲畜跟飞鸟也受害了，是不是人的罪行？他说都因其上居民的恶行。这要到几时呢？所以耶利米一直在祷告一个，主啊，我很不平，愿你的审判赶快临到，你看你再不来，连北极熊都快死光光了，主啊，你再不来，我们都地球的水平面都要上升了，主啊，你赶快来。为什么？当时耶利米遇到的是这地的百姓，他们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有两个意思，他第一个，他的意思有可能指的是上帝。当耶利米跟这些犹大不悔改的百姓传讲福音，天国悔改的福音的时候，这些百姓说，哎，上帝不知道我们的结局，上帝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啦。他如果真的是上帝那么厉害，恶人有没有，我这么亨通，如果上帝这么厉害，我怎么可能今天这个样子。哎，原来这些百姓他们可能自视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成就。另外一个呢，这就是恶人的恶。再来第二个呢，他指的就是耶利米，就说什么呢，耶利米，你不要再讲了，你快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你还在那边跟我们讲审判，审判真的会来吗？审判真的有来吗？如果有来，为什么你现在那么穷哈哈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的有钱呢？你就会看到，哎，这是耶利米心中的悲叹，耶利米心中的无奈。所以他跟神提出了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呼求。但是神有没有说，耶利米啊，先知不可以抱怨？没有。他说，我们来看耶利米没有这样就说抱怨，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抱怨完了之后就屁股拍拍然后就起来就走了，我们祷告很少进到第五节的，你知道吗？我们就说，主啊，你看我很不平，你看那个人他们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然后呢祷告完你发泄完了你就走了，是不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像耶利米一样祷告完了安静在主的面前聆听主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耶和华说，你若与
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
好，到这里，到这里。好，当耶利米在上帝面前啊，倾心吐意说，主啊，不公平啊，主啊，主啊，为什么？当他祷告完之后安静他的心，他听到圣灵对他说的话，圣灵对他说微小的声音，他说什么呢？孩子，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赛跑呢？诶，这里讲到上帝到底在对耶利米讲什么。耶利米啊，你好像在一个在这个时代很艰难的时代，不容易的环境底下，但是你目前的情况呢，你的 level 呢算是什么？散步而已。如果你跟人家一起散步你都觉得很喘，有没有？讲难听一点叫什么，傲笑人啊，就是体力不好啊。如果这样你都觉得累了，怎么能跟马赛跑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而且是要跟谁跑？跟马跑。哎，神在鼓励耶利米，原来现在的情况也在提醒耶利米，现在的情况叫做才刚开始而已，才刚开始而已。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才刚开始而已，我们才刚开始而已。再来呢，他说什么？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这里讲到现在对耶利米来说 还算平安哦。为什么？犹大国还在。当犹大国不在的时候，巴比伦王攻进来了，城内发生饥荒了，发生很恐怖的灾难了，父母亲吃自己的儿女，骨肉相残，然后呢不断的诈欺压贫人，贫穷的百姓，不断的偷窃，不断的这些抢夺，这些流无辜人的血是不断的在城里发生，甚至于大饥荒，这么惨的情况，耶利米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糟糕，所以你要预备你的心。耶利米的性格算是比较亲切型，比较胆怯，比较软弱。上帝鼓励耶利米说：“现在呢，你只不过就是在海边，在海滩旁边，脚才大概沾到水而已。再来还要进到水深的地方，那时候更不容易。你要刚强，你要刚强。”阿们。为什么呢？上帝就告诉他：“为什么你要刚强呢？”第六节，他说：“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所以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亚实图这个城，那是耶利米的老家家乡，里面大家跟他同城的，就像台中。但是今天上帝在第十二章启示耶利米的说：“孩子，不是同乡的背叛你而已，他们要杀你而已，不是你的邻居要杀你而已。”你回到老家，谁要杀你？你的弟兄，你的父家，跟你有关，你的兄弟，他们也要跟你行诡诈，他们要欺哄你，他们甚至于要寻索你的命，你也不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会出卖你。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耶利米他所面对的情况越来越险恶，就像今天一样，爱心渐渐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刚强起来。也许你的性格像耶利米一样，我就蛮像耶利米这种软软的、温温的，不太容易刚强起来的。如果你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都哦，主啊，我不行了，主啊，我不干了，不玩了。主说，末世才刚开始。会越来越，耶稣要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容易的，我们需要越来越刚强。阿们。神要我们刚强起来，因为他的呼召，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而且他给我们呼召，他就给你完成呼召的能力，他就给你完成呼召的恩赐，他就帮助你完成呼召。我们要继续坚定，像上帝对耶利米说，对以西结说，你的额头要像什么？像钻石啊。为什么？因为你碰到的人就很硬啊，所以你一定要比他怎么样更硬啊。阿妹吗？比我们的环境更好，不要打个两三下我们就说、哦、不行啊。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耶稣是很刚强的。阿们。好，所以神透过这话来鼓励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哦、你看很多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也鉴察你的心，我也了解你，甚至我也查验过你的心，我知道你是正直的，你向着我的，你是忠心的，我要你去讲很不容易的，你也去讲了，你也去做了，但是我要鼓励你刚强起来，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刚强起来。阿们。接下来神就告诉他怎么样让他刚强的话，因为神要他继续往前，继续往前。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预备，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份，使我美好的份变为荒凉的旷野。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
Amen。 好，接下来第七节，他说：我离了我的殿宇，撇下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里上帝开始对耶利米说，弟兄姐妹，上帝回应耶利米很有智慧。一开始他怎么样对耶利米说？他说你，从第五节第六节你看到很多神对耶利米说都是你，因为耶利米那个时候最在意谁？没有，他在意自己。所以神才要直接对耶利米说，你遇到的现况是怎么样，将来会遇到什么样，有没有？上帝对他发预言。然后呢，他就说，神甚至于说，你将来遇到什么，连你的弟兄，连你的父家都会背叛你哦，你要警醒，而且要刚强，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胆怯了，就丢回去了，就放弃你的呼召了。你要继续的奔跑，继续的来奔跑这条天路。我要奖赏你，我要继续带领你，你要完成这个使命。到了第七节，你看到上帝话锋一转，从你变成我。上帝要耶利米焦点转向谁？神。你遇到这些不平的事，我们焦点很容易放在谁？自己呀、啊，我不行，我软弱。但是上帝说，耶利米，从你转向我，因为我是呼召你的，我是全地的主，我掌管这全地，我是历史的主，我是审判的人的主，我也是施行拯救的主，我也是给你能力的主。阿们。神给我们呼召之所以能够继续走下去，弟兄姐妹，幸福小组要继续做下去，要从我变成他，我们就可以继续奔跑。要看到神，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到了第五节，上帝首先告诉耶利米的是他的心。他说什么？我离了我的殿宇，我撇弃我的产业，我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第八节，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这是神的心。上帝在跟耶利米讲他的心情。耶利米，你知道吗？不是只有你难过，不是只有你不平，不是只有你会生气。上帝说，我离了我的院宇。那时候离开了没有？还没。但是到了以西结束的时候，离开了没有？你就看到神的灵怎么样，神的荣耀从他的圣殿至圣所离开了，到了圣所门口，依依不舍走到了殿门口，走到了外院门口东门，然后荣耀就上升了。上帝一直停留，我看我的百姓会不会回转。上帝舍不得走。这是谁？我所亲爱的，我心里所亲爱的。你要去传讲那群百姓，你要对这群百姓传讲，这些人是谁？我心里所亲爱的。我的心其实不愿意这样，我其实不愿意这样来审判这些百姓，因为他们是我跟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后裔，我是守约的上帝，我不愿意离开的。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他说什么？像我，像林中的怎么样？狮子攻击，发生攻击我。谁攻击谁？百姓攻击上帝。弟兄姐妹，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心吗？他多么不愿意，他离了他的殿宇，他不开心的，他难过的，他生气的，他撇下了他的产业，他的面子，他的荣耀，人家会怎么说他呢？他的殿被拆毁， 神的名得荣耀吗？上帝提醒耶利米说，耶利米，这是我的心，我了解你，你也被背叛，你即将被你的父家背叛，我已经被背叛了，你可以了解我的心吗？你可以了解当我看到这一群人的时候，我的心多么的不舍，那个感受多么的复杂，但是我仍然要你继续去传，挽回他们，让他们知道后面的审判是很可怕的，不要掉到审判里面去，不要落在那个审判里面。但是神说，因为他们这样做，我心里面会怎么样？我也会恨恶他们，不是只有你恨恶他们，我也恨恶他们。你觉得耶利米有没有比较安慰一点？原来上帝你都知道，哇，原来不是只有我重伤而已，上帝你伤得比我还重。你知道先知要领受神的心意，然后呢他说，我的产业像我起如斑点的鸷鸟呢？什么是鸷鸟？就是老鹰啊，凶猛的禽类。然后呢这些禽类怎么样呢？他说，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上帝台语说 Enki 啊，很 Enki 啊，就是已经很绝望了，已经很生气了，算了，只能牙一忍，牙一咬，气一忍，只好离开他的百姓。允许什么呢？让周围的外邦人起来攻击他的百姓，审判这地的百姓，因为这君王悔改了又回去犯了，而且回去犯了呢又累犯，而且呢故意犯，一个一个君王不断的堕落下去，神不得已。然后到最后呢，他说，许多的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好，请问这些葡萄园，这些神的粪，那些他的产业，还有这些他的产业变成荒凉的旷野，那是谁的？那是神的。上帝在讲说，你看，这是我的产业，过去是经营的很好，盛产很丰收，很荣耀丰盛美丽的国度，但是今天呢，贼来偷，盗贼来偷，而且呢被这些哪一些人？牧人，里面的牧人，就是这些里面的君王，这些带领百姓的人，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百姓，全部都跑去拜偶像。而且在哪里拜偶像？圣经里面这里讲说，在敬光的高处，在敬光的高处，各个山冈上都拜偶像，然后各个那个树下拜偶像，然后在哪里拜偶像？连圣殿偶像都给他请去拜，继续拜偶像，甚至于前几章讲到了，把他们的孩子献在那个摩洛偶像的手中，活活的烧死。上帝的心何等何等的难过，何等何等的悲哀。如果是你的产业呢？你开了一家公司，内神通外鬼，通通把你吃光光，什么都没有了，你难道会说上帝？然后你还会说，哇，你们做得好，我很博爱，欢迎大家来吧？不会吧？你会说怎么可以这样？你一定会有不平的，你一定会愤怒的，因为那是不公义的事情。所以神是公义的上帝，他就施行了审判。因此到了第十二节，他说，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尽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上帝不断的透过耶利米说，审判即将来到，警告警告再警告。为什么呢？灭命的会来，那灭命的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就会开进来，不是旁边这些摩押人，不是旁边的亚门人而已，不是这些亚伦亚北边的那叫什么亚兰人，不是这些国家而已，而是从远方的巴比伦要来到我们当中，把这一切通通都杀掉。那个时候不只是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刻而已，当灭命的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怜悯了，没有一点的恩典了。审判是没有恩典也没有怜悯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传递这个。当我们知道神是非常恩典的神，但是恩典有用光的一天，恩典会有尽头。当主再来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一点怜悯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也需要知道神不断地在劝我们不要往那个方向去。再来他说什么，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为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当百姓不愿意听，当百姓不愿意归回，不愿意顺从，其实吃苦的是自己。就像亚当一样，他选择自己做王，自己当神，像神一样，所以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是什么？就在咒诅里面的循环，劳劳苦苦，结果撒的是种子，收的却是荆棘。这是预表一个咒诅，不仅预表那地的荒凉，预表那地就在咒诅当中。然后到的时候就是羞，收的这些种子，收的这些果子就是羞愧。所以神在提醒耶利米说，孩子，你因为看到这些人悖逆，你就不再继续奔跑吗？你因为看到这些人好像很有能力，但是你不要忘记谁才是历史的主宰，谁才是审判人的主宰，谁才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当上帝要施行审判的时候，谁都挡不住。耶利米的心要转向神，耶利米的心要再迎向神，要仰望这位荣耀的上帝。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哇，好，接下来第十四节，神又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的眼光要从你自己身上转向我，你要看到我要做的作为，奇妙的作为，我要做审判的作为，以至于你的心更坚定。你看到这些恶人，不要心怀不平，因为一定会有审判的，而且审判的时候是没有怜悯的，所以你还要再去传，让这些恶人有机会悔改，因为他们的下场会比你现在更惨。耶利米就勇敢起来了。好，原来现在受的苦不过就是短暂的，那些人受的苦呢，是永远的，而且很惨的，所以我要勇敢的继续传。而且神说什么？我要让你的眼光更远，不是只有看自己，也不是只有看本地，我要你看到列国，看到周围这些邻邦。哪一些国家呢？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我们知道台语有奥 K， 这里讲就是什么奥处兵，这些劣质的邻邦。为什么是劣质的呢？后面有讲到，我的百姓本来是神耶和华的军队，一进到应许之地呢，都溜去拜偶像，去行淫乱，像摩押人、用淫乱这一招引诱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上帝正不正悟？非常正悟。亚门人也是，还有呢，亚兰人也是，他们就用，不管用商业也好，用各样的利益也好，用强暴的也好，各样的方式引诱以色列百姓离开上帝去拜偶像。这些是什么人？恶邻居。所以耶利米，你的眼光不要只有定睛在犹大地。为什么？因为犹大地这地的百姓跟谁学的？跟这些恶邻居学的。我不是只有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我是全地的上帝，我要审判列邦。神就这里说，那些占据我使以色列百姓所承受产业的那些人，不仅是怎么样教以色列百姓学坏，还做什么？占据。好像什么，这是我家，隔壁邻居开门进来说，哎，冰箱里的食物拿出来，哎，去做饭，然后哎，然后就衣服脱一脱就进去浴室洗澡，然后呢洗完澡之后拿你的衣服去穿，穿完之后呢上你的房间躺在你的床上睡觉。占据，占据。原来这些百姓，原来这些邻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上帝所憎恶的，他们偷窃神的产业，那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他们把它偷走了。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些恶灵是谁？就是邪灵啊，仇敌也不断的在偷窃神给你的应许。当你年初抽到应许红包的时候，你说耶，蒙福的婚姻，有没有？哈利路亚。结果呢，第二天你就发现开始玩 gay 啊，主啊，你不是蒙福的婚姻吗？然后心思意念可也进来了，啊，你回家都不做家事，你算什么老公？啊，你看看你太太，就带个小孩就抱怨，带个小孩就讲到自己多辛苦，你看你上班也很辛苦啊。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回去好好教训他，回去呢，继续吵。主啊，你不是说蒙福的婚姻吗？弟兄姐妹，仇敌会骗我们，你知道吗？引诱我们，使我们与神的应许怎么样越来越远？但是 ，so what？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到神的面前。犹太百姓就是不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知道产业都被偷光光，都被隔壁邻居欺负假的。如果换成今天，就是基督徒都不悔改，所以上帝的应许怎么样都被偷光光。神要给你属灵的权柄，你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你现在最终成为罪的俘虏啊？你凭什么祷告奉耶稣的名？你一祷告，仇敌又说：“你看，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一天到晚都在干嘛干嘛干嘛的，你说哦，主啊，我不行，我不敢祷告。弟兄姐妹，仇敌就偷了。神给你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对不对？但是在基督外面呢，通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被偷走了，被这些恶邻居怎么样占据走了。神怎么说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哈利路亚！我们的眼光应该定睛在神的作为。神要做什么？拔出本地。神对耶利米说的信息有没有？耶利米，你要传讲什么信息？上帝要拔出，他要来拆毁，他要毁坏。情妇，这就是对仇敌讲的。神说：“我要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这个拔出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真的拔出，把他们从他们原本犹大地，把他们全部都被掳，散到各邦外邦去。然后呢，另外一个意思，我要把他们从外邦人当中拔出来。下一节他说，我要把他们拔出来之后呢，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回转，神要让我们再重新得着这产业，他要把我们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你丢了没？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丢了没？把它找回来，回转来到他的面前。不要老是看问题，问题真的很大。还记得 Greg 牧师有讲吗？这只手机你把它放在那么远的地方，你看我还是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的脸，我还是可以看得到周间这么大的空间，看得到其他的。但是当你把它放那么近呢，你就只有看到黑黑压压的一片。如果我们一直不断地放大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神就这么小。如果你把上帝放大呢，哈利路亚， 海阔天空。我们继续奔跑，我们继续往前，我们继续得着这应许。而且上帝说他给这百姓这些恶邻居一个条件，给他们也一个应许。其实今天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百姓来说，他说什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他说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这里讲的百姓不再是西底家这样子的百姓了，是什么样的百姓？是当初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教导他百姓的律法，教导他百姓的道。就是今天我们不断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听从神的话语，来跟随神。上帝怎么应许我们的？他说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哈利路亚！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跟随他，愿意学习他的话语，神就要把我们建立在他百姓的中间，代表我们跟以色列百姓是同样得产业的，同样有份的。阿们。我们不是取代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是跟他们是怎么样同样有份的。阿们。因为神说必建立。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刚刚都在讲拆毁拔出，我们多么喜欢听的信息是什么？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没有拆毁，哪来的建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他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一样，不管你是外邦的百姓，不管你是以色列百姓，不听会怎么样？你要去面对这个审判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跟随神。神对耶利米说的话我们也要领受，神对耶利米鼓励的话我们要领受。我们里面也许会有不平，我们也许会软弱，我们看问题放大问题，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回转到他的面前，神要对我们说话，他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他要让我们再看见他的伟大，他要我们放大他的伟大。他不仅是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掌权的主，他是在我们国家当中掌权的主，他也在列邦当中掌权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主，我们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眼光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世上的君、世上的王，主啊，以及世上的这一切。主啊，我们要纪念天上的事。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把所有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更多来敬拜你。